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太阳崩出来了，你从被窝里爬出来了吗？今天已经是几号呢？9月2号早上7:31，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叶。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拆盲盒，在我旁边的是，
好，我崩出来了，我也随着太阳崩出来了，我是琴弦。大家好，今天是我代班呢、所以呢是带了谁的班呢？是文慧老师的班。文慧老师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个星期呢他就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主持人一起的主持着线上今天跟大家见面的。
是的，我们都会留守在直播间的。其实呢琴弦老师呢，我觉得他每天都冒泡的、每天在第五空间的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时间他就会崩出来了。
我通常的习惯呢就是我不主持的时候呢我自己有早起的习惯嘛，然后呢我是大概7点多的时候已经到电台附近吃早餐、然后大概8点钟回电台的时候呢就反正还有半小时上班，不如就打开节目跟大家互动一下咯。
他是培养了早起的这个习惯的、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几个环节的，我最期待的应该是已经第三个系列的教会中的瓦器。那么今天呢将会探讨对立教宗啊，可能我们对这个名词词汇都比较陌生、那么待会呢就听一下我们万峰老师的分享。那还有什么环节呢？
还有当然就是呢我们最重要的教会年历灵修修了，就是待会会出现的哈。另外呢我们也会继续呢探讨我爱背经句，这个礼拜所背的经文在历代志下的7:14啊，所以呢我们环节啊就是很丰富的啊。
是的，每天呢在你身边都会发生很多事情，那你我身处的地方、这阵子又发生什么事情呢？昨天是9月1号， 对于学生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对我来讲也是重要。
怎么说呢？
因为呢我就准备开始我的第三场马拉松了、然后9月1号呢就是我跟教练协调的第一天的训练，所以我是等同就好像以前读书开学日一样，我就是开这个训练日。
有点紧张啊。
对，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他就在网上发贴文、上载他小女儿上幼儿园3年级
啊，我也看到很多。
对，然后呢他就写了一段文字，他说我就猜到你这个孩子肯定会在学校门口哭着喊着死都不肯进去的。
三年级了。
幼儿园的、
幼儿园又有，以为是小学。
没有，我见到过小学1年级都有哭的。
小学一年级才哭的厉害啊。
对，
因为转换了新学校嘛。
是的是的。
然后今天呢我代班呢、感觉那个早起，因为比一般时间还要早起一点，然后就感觉哎，我好像跟学生一同起床的感觉。
精神抖
擞，一起上学一起上班啊。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就在今天这个环节呢，我们也会谈一则有关于学生有关于小孩成长的新闻、待会我们来讨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来的。
开学的时候好像都要需要特别照顾孩子的需要了啊。
是的。那么琴弦老师，我看到你已经准备了这个小铃铛是吗？今天是由你来
啊，我试一试，我很紧张，我怕敲得不好。这是传统来的嘛啊。
是的，今天真的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小知识。
是。
或许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也回答不出，不如我先问琴弦老师。
来来来。
你知道你每天摸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手机了。
是手机吗？
其中是手机了，还有工作的时候就电脑了。键盘呢？你是说接触吗？手指接触吗？
不是你的美脸吗？嗯、俊美的脸吗？
我怕摸得多不好，摸得多不好，对皮肤不好的。
对，会长痘痘。
因为手很多细菌。
是，你说的很对，我们的双手呢是最多的细菌的。
哎，
那么多项研究发现的手机呢？其实比你家的马桶，我说你家不敢说别家啊，你家的马桶是脏的，对，手机是细菌的温床，你同意吗？
我非常同意。
那你有没有定期用那个酒精棉片擦一下那个手机？
啊，有的，有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习惯是从疫情啊，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培养出来的。那个时候不是都要带着这个酒精这个小瓶子吗？
对对对，
啊，要去哪里都要擦擦手啊什么的。其实到了现在呢，我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回到公司啊，回到电台的时候呢，也是用酒精呢，就是擦一擦自己的手。
那很好啊，我看到，
但是也不是常常了，现在
也不是常常，我们要养成每天的习惯。
过了疫情一段时间，就会把这些松懈下来。
是的，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环节就提醒大家了啊。
对对对，我看到雀尾子说他摸的最多的是鼠标。猜也是了，
其实也是了，鼠标跟键盘是一样的，
都差不多。为什么你觉得是键盘呢？
键盘有时候打字嘛，完每一天跟第五空间的家人沟通就狂打字，疯狂打字。
那你知道键盘特别缝隙里头藏了什么东西？
就是灰尘啊什么的，细菌啊，
还有原来还有我们的口水啊，
哎呦，
油脂啊，灰尘啊，食物的残渣也会的
啊。难怪我发觉你们现在午餐的时候都不会对着电脑吃饭的。
我会的，
我有时候看到有些同工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休息室里面吃饭啊，是不是我们一边吃饭有时候这些食物呢也会不小心的弄到键盘的缝里面，
早餐吃面包饼干呢，那些碎了，
啊，对对，
就很容易呢塞到那个缝隙里头啊，
这久而久之呢就有很多污迹在里面了啊。
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过手机，我们摸个键盘鼠标等等，千万不要摸你的脸呢。怪不得呢我最近呢左脸颊
很痒吗，
长痘痘，
哎，
然后右脸颊没长痘痘。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是用左手，
因为我习惯呢，我要想东西的时候，想点子嘛，制作节目，我就会拖那个左腮，我比较不会拖右腮的。
OK，
所以呢，右边呢长的痘痘是比较多的。因为呢，荷兰一家医院呢，他对100个键盘化验以后，发现呢，95个键盘检验呢出现什么菌呢？都很专用的名词，啊，
链球菌啊，葡萄球菌啊，还有其他的病菌啊，很多病源啊，所以呢，其实呢，用过键盘的手啊，就是避免直接跟你的眼睛、面部跟皮肤有直接的接触啊，要小心小心，特别是眼睛啊，有时候我们揉眼睛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养成这个直接揉眼睛的习惯了。
对，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定期要消毒你的键盘、手机、鼠标，但也需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以基督为灵粮，身量呢就会越像基督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永不放弃爱百姓到底的先知。耶利米书14:7-12和19-22。
耶和华，虽然我们的罪孽控告我们，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动吧。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在这地为何像寄居的，又如旅行的只住一夜呢？你为何像受惊吓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耶和华论到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游荡， 不约束自己的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他要记起他们的罪孽，惩罚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求福，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你全然弃绝犹大吗？你的心厌恶西安吗？你为何击打我们，使我们无法得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福气，指望痊愈，看哪，受了惊惶。耶和华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不轻视你荣耀的宝座。求你纪念，不要违背你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虚无的神明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不是你吗？我们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耶利米书第十四到十五章是有关神另一次审判的宣告，就是十四章一节说的旱灾。而这一段经文的其中一个特点呢，是先知多了用我们而不是我。另外在上一章最后的一部分，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七节，是耶利米警告犹大狂傲的行为。今天灵修的经文第七到九节和十九到二十二节，是先知为犹大人的代祷。换言之，先知一方面努力指责和提醒犹大人从最终转回，同时也竭力的以作为他们一份子的身份，为这一批不愿回转的人民向神祈求。今天选的经课经文原本是不包括第十一到十二节的，不过呢，如果我们同时也读这两节经文呢，是会更加感受到当中的矛盾和张力。一方面在十四章十一节神说，不要为这百姓求福，另一方面按和合本修订版第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段落的标题是百姓恳求耶和华怜悯，但是有学者不认同这是百姓的祈祷，而是耶利米带入百姓的身份为他们代祷。当我们把这几方面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更加能够感受到当中的张力了。耶利米在前面第十三章一再警告犹大，但是百姓应该依旧没有听他的劝告。在第十四章开始，神就宣告旱灾的惩罚，先知就以犹大人的身份，以我们的自称来祈求神。十四章七节和九节说，主要的理由不是百姓回转，而是因为神自己的名。再接着的十到十一节，神再一次指出犹大的罪，并且指令先知别再为他们祈求，但是先知仍然没有放弃。在第二十节，他把自己带入百姓向神认罪，耶和华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大家能够感受到先知对百姓的爱吗？耶利米一直坚持，是因为他对同胞的爱。 纵然他们悖逆，但是耶利米情愿以当中的一份子的身份来向神祈求认罪。我曾经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在一些侍奉上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吗？例如教会开会的时候时常说你们而不是我们。耶利米因着对同胞的爱而坚持到底，求神也加增我们对服事对象的爱，因为这才是能够让我们放下自我坚持到底的动力。耶和华啊，虽然我们的罪孽控告我们，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动吧。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耶利米书14:7。
常年期灵修，永不放弃爱百姓到底的先知，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的心哪里要赞美耶稣，因他每天赐给我恩典，我虽软弱有时也会犯错，但我主他慈爱永不改变。我的心虽流泪无法得到安慰，但我仍要因他欢喜。地虽大，仍然会改变；山虽高，仍然会摇动；海虽深，仍然会翻腾。但主的爱不变，我的心啊，你要感谢耶稣，因他每天赐给我平安。我虽迷失远离主的慈怀，但我主的爱永不变。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万鱼，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
欢迎你继续收听线上今天，这里是良友电台为你直播当中的节目，在这里呢有琴弦，我是代班小王子琴弦啊，带了文慧老师的班，另外呢也有素小燕老师在这里。
我也想做代班小公主
啊，但是你要在礼拜二以外的时间才能够当这个
角色。可以可以，我加油加油，努力努力。
好，刚才呢有李从恩老师为我们灵修，就是在耶利米书14:7-12，还有19-22，就是讲到永不放弃爱百姓到底的先知耶利米了哈。
是的。
那另外呢，我们呢马上接下来呢有一个栏目呢，就是教会的瓦器，由我们的万众期待的万凤老师主讲。
是的，
我在稿件上看到这万众期待的万凤老师啊。
是的，刚才呢说到这个对立教宗啊，昨天晚上呢也真的上网搜了一下什么叫对立教宗呢。我想意思是敌对教宗吧，你学过历史的，你可以纠正一下我，就是有些人通过争竞性的选举产生的而成的，或者呢他们会自立为教宗啊。
嗯，
我们待会听听看到底这群人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嗯，其实我们相信的耶稣只有一位，我们相信的神只有一位，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因着对神的对这个神学的解释不同呢，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甚至会产生一些分裂的行为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前人的身上呢学到很多你能学习的榜样，就像刚才我们教会年历呢，我们默想的经文耶利米书14:7-12，还有19-22，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呢屡屡叛逆得罪神，他们的罪呢已经积累到一个没有办法容忍的地步，但是呢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位流泪的先知，他为他的百姓好像当年摩西为百姓来代求一样，在经文里头呢他一再呢用我们，不是说主啊他们犯罪，而说我们犯罪，他愿意呢承担众民他们的罪，把这些罪呢放在肩膀上求主怜悯的。但是呢我在想耶利米的代求是不是就能够抵消以色列人的罪呢？以色列人自己或者今天的我们呢还是需要怀着忧伤痛悔的心呢来到神的面前来求赦免的。
我们就不要仰赖耶利米常常在我们中间了。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罪，然后我们是真诚的悔改啊，不要以为每次啊我错了的时候有人帮你顶包，有人替你求情，就等于没事发生过一样。不会的，神一一看在眼里，他知道的哈。
是的，种什么我们就要收什么，但神很愿意接纳每个浪子回头的。那么事不宜迟了，我们接下来要听万峰老师主讲的这个
教会中
的
瓦
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在14世纪初呢，整个欧洲出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主教的教宗，就是罗马的主教，不再停留在罗马了，反而呢他就停留在一个法国叫阿维农的地方。简单来说呢，就是当时的政教关系呢很混乱，有奶便是什么，便是娘嘛。天主教今天呢你也知道，最大的支持者呢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啦，波兰啊，法国啊，意大利啊，但是主要还是意大利法国了哈。在1307-1417，110年间的环境呢不像今天意大利一统的那个处境，意大利分为很多个小国，德国呢更加是神圣罗马帝国一盘散沙了哈，法国是完整的，所以法国呢的势力是比较大的。那在1309年呢的教宗呢是叫科武五世，就是当时的法国皇帝所拥立还有保护的， 而之后呢，法国皇帝呢就为了保护他的更好呢，所以要求这个教宗呢就在法国的阿维农里头生活还有管制。当然之后教宗呢最好呢一代又一代的换人嘛，对不对？最好也是法国人啊。那直到137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教宗格高里十一世呢成功回到了罗马了，逃走了。但是问题来了，当时的意大利的支持者还有法国的支持者呢还是互相看不顺眼的。那过了一年多，1378年，这个格高里十一世去世了，教宗又得选举了。那对意大利人来说，喂，差不多七八十年都是你们法国人当教宗，能不能让我们意大利人也来啊？于是呢他们就暴动啊，教会呢就趁着这个法国的选举团呢勉强能够接受呢，就选一个中间的人嘛，不选你们罗马人，不选我们法国人，选一个意大利南部的拿波里人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人呢就叫五旁六世，他就不是罗马人也不是法国人，中间琢磨吧。那当然法国人呢就趁着消息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快点逃出罗马，免得遭遇不测了。当时呢无论如何选了一个意大利人，法国人总体来说也是不高兴的，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法国阿维农的时候就决定说，哎呦，之前的选举呢是为势所逼啊，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信任这样的教宗了，我是暴民逼迫我们选他的。所以呢他就自己选了一个自己的教宗，叫科冕七世。那这个教宗呢在历史上呢他有一个另外的名字，教宗的这个英语叫 Pope， 那他就叫 Anti-Pope， 用中文来说呢就叫对立的教宗。当然这个对立教宗谁是正统呢，这个肯定是后代的定义的了哈，当时谁都说自己是正统的了。那两个教宗呢同时存在，两个教宗都有支持者，也导致这个欧洲的撕裂，也因为这个黑死病以后大家都是很撕裂的了哈。基本上呢北部的意大利佛罗伦斯还有威尼斯啦，波兰啦，匈牙利啦，瑞典啦，丹麦啦，英格兰就支持罗马教宗，法国、西班牙、南意大利啊，苏格兰啊，塞浦路斯呢就支持这个法国教宗，而德国跟葡萄牙呢就分裂啊，各有支持者。那这样再过了几十年，他们那几个派别分别呢会举行自己的大公会议，有自己的决策，也为他们的世俗的保护者去出兵打仗。最高峰的时候呢同时有三位教宗同时存在，这个就是一个黑死病以后混乱的时代。因为当时资深的教会领袖去世，1350年代的这个黑死病正好就影响了1378年的下一代，结果呢天主教的权威进一步的削弱，人们也觉得教会你这样也不断的争论到底什么才是真理呢，他们也敢开始挑战教会，因为没有了一个既定的真理的解释者了嘛。那同时也有人认为呢，哎呀，这三条线的教宗都不是真的，所以呢那段时间经常举行大公会议，由大部分不同地区的主教自己做商讨定义什么是真理，不再单靠教宗的权威。其实说到斗争呢都是血腥的，当教会变得一个权力腐败的地方呢，斗争也就是血腥的哈。有些教宗是因为是由家族推上来的，有些人呢就是被下毒毒死的，有的人是被废掉的，有的人是被赶走的。直到1417年有一个叫马丁五世的教宗上任，他也是挺混乱的啊。他当时是11月11号担任教宗，11月13号过了两天才成为神父，然后11月14号才成为主教啊！你看多混乱，先成为教宗再成为神父，所以你就明白多混乱了。不过我想说混乱呢也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以往的法度，是由一代无根的人出来的结果。说一句真心话，万峰也曾经在美国呢参与过一个脱离了东正教会的 自称牧首的一个教会的牧者啊，他就叫林恩东正教会，只有十来个信徒，但是呢他的那个牧者就是牧首了，就是教宗了，教主了哈。这样分裂到底是不是为了真理呢？在这个已经很分裂的时代里头，教会要怎么做好见证，显出合一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人生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我在历史书纷争，我在人海中灰尘，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远方，生命交给你所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用喜乐代替忧伤，你是软弱转为刚强，人是你不再迷失方向，保护着你生命在前方。我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眼光，生命交给你走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我不再彷徨。我在历史中翻身，我在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远方，生命交给你走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用喜乐代替忧伤，
约翰·胡斯、马丁·路德、加尔文、罗耀拉、邦吉格·沙乌略。
好几位我都不认识。
一定要听
晚风老师主讲
教会的瓦器。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9月2号早上8:05，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旁边有代班小王子，
秦贤在这里。
哎，是的，就在今天，昨天是重要的日子，对于学生，对于家长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为孩子们进入新学期的适应呢，我们待会呢会一起祷告的。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相当特别的，也需要关爱的。秦贤老师，我想问问你，应该是大哥吧？没记错。
对，我是家中的大哥。
是的，是的。
对，
请问一下，你小的时候或者现在长大，
嗯，
你的爸爸有没有说过一句话？
嗯、
哎，贤，你是哥哥，应该让着弟弟妹妹。
从我出生到有了弟弟妹妹的时候，到现在，截至早两个星期，我爸也一直告诉我，我是大哥。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让着弟弟啊，妹妹，我要做好榜样。
哎，
你是大哥，你是家庭的未来支柱，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的，
有点情绪勒索。当然，做好榜样是对的。
对，
那有没有碰到过就是好吃的让给弟弟妹妹，玩具呢弟弟妹妹先挑？
哇，我记得以前呢有一款这个游戏机，我不知道听众家人有没有听过，就 Game Boy。
嗯，
那个时候我爸爸买回来是让我们三兄妹一起玩的。然后呢，其实我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然后我玩了一会儿了，我的妹妹就走过来抢了，然后就一起抢着玩了，怎么呵呵闹着玩了。然后我爸呢就常常说一句，让妹妹晚多点啊，让她晚多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妹妹刚出生呢，她来到这个世界呢，对我们整个家庭呢，特别是我爸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嘛，现在多了一个妹妹，多了一个女儿，她就觉得很完美，所以就特别疼爱这个妹妹。
万千宠爱在一身，
小公主一般，
真的是小公主啊！
所以就让着妹妹哈。以前我就很受气了，哎，就是常常我多用一会儿呢，我爸就骂我了，为什么不让妹妹玩多一会儿这个 Game Boy 这个游戏机？
那真的很像呢。今天就在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新闻呢。话说呢，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13岁本来是应该快乐成长的时候呢。哎，但是这个13岁的小女孩，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句，让着弟弟，
让着，
长期被听到一句话，让着弟弟，结果她就得了抑郁症了。
哎呀，
她觉得
发生这么大事情，
在这个家里头从来没有被重视过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好吃的总是让着弟弟，因为爸爸妈妈总是呢以弟弟还小为理由，可能弟弟呢打碎了他的玩具，弄破了他的东西。父母亲就会说，弟弟还小，你先让着他，他年纪还小。
哎，可能这个呢也真的，我自己的意见啊，我不代表其他人的意见啊，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呢，这个华人的价值观呢，的确要我们要多多思考了。有时候呢，真的是不是什么都要让着年幼的，然后年长呢我们就不重视，甚至有时候啊，我看这个例子呢，就是姐姐要让着弟弟，然后这个家人很疼爱这个弟弟，感觉也好像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确要反思一下了啊。真的是不是啊，让弟弟让年幼的弟弟妹妹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是不是我们啊做大哥大姐的就没有需要了？
嗯，
其实我们心里也是有需要，我们也有情绪的，我们也渴望被关心的。
对，你们知道他的弟弟年纪多大吗？12岁，其实他们两个相隔才一年呢。
所以我看就是重视弟弟，就是有点重男轻女。
这个小女孩，我们化名她叫猪猪吧。
OK，
她其实不明白，明明大家都是孩子，我只不过是比我弟弟大1岁，那凭什么必须处处让着她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她患了抑郁症，不得不在这个
医院
接受专业的治疗啊。
哇，已经要去到这个地步，就 就可以知道这个抑郁很严重了。
对的，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成长背景吧。他从小呢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是
直到四年级呢才被父母带到身边去上学。虽然他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也听话也懂事，但就是没有得到父母的宠爱，因为父母觉得弟弟是在这个家里的一个很好的
掌上明珠。
真的是明珠用到儿子身上，是父母对他提出最多的要求，就是你让着弟弟，哪怕弟弟犯错，父母都是不分青红皂白，认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他的好榜样，他错你也是有责任的
啊，
就是因为你这个榜样没做好，所以弟弟就跟着错，
是
有点情绪勒索，是吗？
勒索了，对啊，所以我想他姐姐也是，这个姐姐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这感觉好像这个父母好像是聘请这个姐姐来要当弟弟的什么什么模仿的对象啊，好像感觉不是同一家人的感觉。
对，我看到劝慰子也大家也是有分享自己的新闻的，他说恐怕很多家长都不太了解后来的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让不让的这个问题，而是要教导孩子，你需要去分辨，教导孩子要有爱心，也要学会有原则跟界限。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姐姐，可能会影响我长大以后到社会工作的，我会变成一个沉默的人，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头不敢说。
是。
那如果你是那个从小被惯着那个弟弟呢，其实对你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因为弟弟呢从小就被家人纵着惯着，然后呢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然后对在外面的时候呢最容易出事儿就是这种人啊，就是，
他觉得全世界都围着我转，
围着我转啊，家庭围着我转就算了，但是学校未来的工作的地方不会这样子，不可能是这样子嘛，
人家没有义务要让着你的。我们再分析一下，长期在偏心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像这个猪猪那样，他会变得自卑，
他
会非常的敏感，觉得呢自己长得不好看，外表丑陋，对自己有种种不够的自信。
对，
因为呢他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因为家里可能钱有限嘛，很多钱都投放在弟弟身上，所以他在学校里头是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
哎呦，
总是呢独来独往的性格呢，
啊，
性格呢也是逐渐的孤僻的，
这样子就是很容易产生情绪病了，
情绪病很严重， 对吗？
哎，
他后来呢也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啊。
对，
在一年之后呢他有什么情况呢？
一年之后，在他发生这些情况一年多，他情绪低落啦，开始不安啊，然后呢还以为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就是上课的注意力呢也开始不集中，写作业也就比别人慢，反正呢就是成绩呢就是直线的下降，回到家之后呢对家人的大叫，严重的时候甚至有自残的行为，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所以呢在这个猪猪入院之后呢有记者访问到了，然后呢就是访问他们的医生呢就说根据猪猪的病情呢就已经制定了专业的诊疗方案，希望病情呢可以尽快的恢复，
药物呢可以缓解他的情绪问题，但是从最根本的问题要处理，就是这个家庭里不能够存在偏心的教育问题。我看到呢我们的家人朋友呢，原来从小都非常不喜欢一个故事的
啊，我知道孔融要让梨，
孔融让梨，
孔融让梨，对，
我们都非常讨厌这个成语的。
我是大哥，我小时候读了这个成语的时候，我就特别讨厌。
可能你是弟弟妹妹，你被惯着的，你非常喜欢这个成语，每次都拿这个成语，来做一个理由，
所以从这篇报道呢，我从手上有限的资料就看到是怎么治疗这个小妹妹啊，这个小姐姐啊，但是我觉得同样需要治疗的是他的爸爸妈妈。
我同意白熊他说，感觉不是排行的问题啊，不是我做大哥我就让着，我听过很多的例子是弟弟妹妹反过来要让大哥，很多父母亲都是非常喜欢长子的。
哇，有这么完美的吗？暂时从
别的家庭，
别的家庭啊，但其实无论如何了，家庭教育就是很重要了，可能我们都在不完美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呢就是在从中学习，希望呢我们希望未来出现的家庭呢希望不要出现那么多我们以前所遇到过的情况。
对，我们可以想想人为什么会偏爱，我们今天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可能我们都会有偏心的
啊，偏心是人的本性吧。
好，那么上帝会不会偏心呢？ 他会偏爱吗？有人认为你为什么这么多个民族当中你只是选以色列人呢、
嗯、
跟他们立约呢？上帝对以色列人算不算是偏爱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我今年正在努力结出的属灵果子是喜乐，
要喜乐，天天都要喜乐。
我发现呢，喜乐的起点是学会和自己和睦相处，不再钻牛角尖，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尝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再揪着自己的缺点不放。当我内心平静了，我发现我也能更好地对待身边的人，减少无谓的争辩，放下对与错的执念，更多地用理解和包容去代替指责。
喜乐，天天都有喜乐。
我相信呢，当我的内心充满喜乐和平安，我就能把这份美好带给周围的人。愿我们都能在安静当中得着力量，结出丰盛的果子。
他爱我，永不离弃我。
我是苏小燕，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线上今天》，期待你来分享。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我们要背的金句是历代志下7:14，礼拜五记得拨打热线来背金句呢、
嗯、
你觉得要背这节经文难不难呢？还是有点长的，我们可以分段来背。那么昨天呢，我们了解到当所罗门祷告结束以后呢，啊，天上就有火降下来了，烧尽燔祭还有别的祭，那说明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这个火呢，像一个启动的记号，也标志着圣殿奉献礼正式开始了。
就在这个献殿的启动礼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就是献祭与歌颂称谢同步啊。那历代志下的7:3记载着了，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呢，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实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那从以上的经文可以见到呢，当火降下孝尽祭物的那一刻呢，真正就是以色列众人叩拜和称谢的那一刻，所以献祭与歌颂称谢是同步的。再后来呢，4-6记载呢，我们可以看见献祭与颂赞在原文看来呢，也是同步进行着的啊。
嗯，刚才说献祭还有歌颂称谢呢、
嗯、
是同步的，到底这个同步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候百姓歌颂神的慈爱还有献祭呢是同步进行的，形成了一种看得见的互动的，神悦纳人的寻求，
是
神也悦纳人回应他的恩典。 当百姓献祭的时候呢，那种怎么说呢，向上升的香气呢，象征神的接纳还有神的同在。
是的。
而当百姓在歌唱的时候，他们歌唱的内容呢，就是在同步述说神的同在、接纳还有慈爱的。
那听起来感觉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诗歌敬拜哈。
嗯。
那琴弦呢，在自己教会里面呢，也是担任这个角色。有时候呢，我们呢，以为呢，敬拜就是唱诗歌，很多人都以为啊，敬拜就等于唱诗，敬拜就等于有乐队在这里、啊，
还要唱得好听、音准，
好像就是
非常重视，
好像音乐会的乐队一样哈、
嗯。
我们常常就偏重了这个唱诗歌，但是我们如果熟读圣经，也知道呢，敬拜是整个事情呢，就是你整颗心呢，就是转向神，并且对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难处、我的感恩，反正就是我整个人都愿意献给你呀、啊。
嗯”对，所以呢，当我们每一次开口赞美呢，如果能够同时将你的心献上呢，就是属灵的同步敬拜。
对，
再讲一遍，同步敬拜。那愿我们呢，不再分割属灵跟生活，两样呢是不能够分割的，
是，
而是呢，每一天每一刻呢，你都能够活出与神同步的敬拜人生。
啊，神同步啊，这个我们常常 在生活当中听过神同步。那的确呢，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也要与神同步哈。那我们呢，一起在当中呢，就透过我们这个礼拜所背的经句。这个礼拜背经句背后的意义呢，我们就思考一些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候，我们赞美的歌声是否跟我们生命的奉献同步进行呢？你的敬拜生活又是否一个既奉献又是赞美的生命呢？
刚强弟兄，早上好。
啊，于新田老师、文慧老师、义务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每次刚强来，我就知道又是我们好好的呢，把耳朵呢，给清一清，
是
听诗歌的时候了。你看刚强笑
的声
多得意啊。好啦，刚强，时间呢，宝贝，您说一说你要唱什么诗歌，然后你要不要背京剧？
好，我读圣经的话。
好的。
历代至上29:14，我算什么？我的灵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感谢神，这句经文就是要奉献。感谢神，我也觉得这几年奉献了，好像没有缺乏过。
这个是很多人的经历，包括文慧也是。来吧，我们听诗歌啦。
我今早上唱的诗歌叫做《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阿门。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呢，请小燕老师为着我们的听众家人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诚心的把心中很多的忧虑交托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感谢你的爱临到这块土地，临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把每一位身体不舒服正在接受治疗等待医治的家人朋友献上祷告。主啊，请你呢我们一位山东的老弟兄啊，他来祷告，他最近检查得出他的胆管有结石，因为以前呢已经曾经把这个胆呢割除了，那么今天下午呢要动一个手术，是微创的手术，希望呢能够顺利呢取出身体内的结石。主啊，我们盼望这位弟兄呢今天一切都是非常平安顺利的，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就能够进到手术术师，做完手术以后呢，能够在你的爱里头当中领受到平安，能够慢慢的好起来。我们也为到一位王姊妹的女儿徐明来祷告，她最近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头疼啊，应该是今天早上突然发生的事情，已经打了这个120啊，现在呢估计呢还在等车呢，应该还没能够上的，希望能够尽快进到医院，可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知道为什么会头晕的。也希望呢主保守他的身体，赐智慧聪明给医疗团队，能够给他最合适的治疗。
是，
我们也继续为到西福月姊妹来祷告，每天洗澡或者隔天洗澡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疼痛啊。他今天刚洗完澡，身体上呢也是有很多的红肿啊，非常的疼痛，特别是腿上的痛呢特别的厉害。我们迫切的为了姊妹来祷告，求主能够怜悯保守，能够挪去他身体上的所有疼痛，能够帮助他在患难中呢可以仰望主你的同在。我相信呢主，你一定会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定的计划的。
是的，
我们另外呢也为了一位王姊妹的女儿，她来祷告，她也是像刚才那位姊妹那样头晕呢，应该是同一个人，可能呢怀疑是耳石症啊。
是的，
现在还没有去医院，求主我们再一次迫切的把这个小女孩交托在主的手中啊。主啊，求你帮助啊丰德弟兄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三个人呢可能这几天要换季呢，他们都得了这个季节性的鼻炎呢，鼻涕有很多影响晚上的睡觉，他晚上呢可能也睡不好，因为这个呼吸不顺畅啊，求主医治啊，让他们能够赶紧好起来。主啊，我们特别也为了一位不常在第五空间冒泡的家人姊妹来祷告，她最近呢她的人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她晚上呢也睡不好，因为心里头有很多烦心的事情，因为她的丈夫可能出了一点事情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主啊，我们把姊妹整个身心灵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每天晚上陪着她睡，愿你陪着她度过人生一个一个的难关，这个事情不容易跨过去，我们不确定她是不是有孩子，可能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是，
主啊，求你的爱能临到这个家庭，求你能够软化人刚硬的心，求你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让每个人都能够见证到主你的大能还有大爱。我们也为了刚开学的一群学生们祷告，求主赐给他们渴慕学习的心，也帮助他们能够适应环境，包括新的课程新的挑战。主啊，求你让他们认识到可以一起努力扶持互相友好影响的同学，也遇到呢有爱心有教学热诚的老师，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蒙你的引导，有足够的能力呢抵抗学习的压力，远离焦虑。主啊，求你看顾我们生活中每个层面，愿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荣耀你的美名。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我们谢谢小燕老师为着我们听众家人以及他们关心的群体的需要，特别我们最近呢就特别关心啊，以及呢陪伴我们的小伙伴呢，就是开学了，新的一年有很多新的适应，要学很多新的知识了。
对，
所以呢大家呢也要为着我们的学生祷告了。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小燕呢一起呢在线上今天主持节目跟大家对话哈。
感恩感恩，感谢感谢，愿神祝福大家。
我是秦贤，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张开双手
全新的